以色列同约旦的秘密计划，外星人抑或是间谍？美国各地出现大批无人机，川普邀请习近平的真正含义，专家说你要听话。菲律宾参议院批准协定，提升同日本防务合作。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17号星期二。健康是每个人都渴望追求的目标，不过当肾虚和三高等问题前身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在节目的结尾，我们会分享来自加州 Annie 的真实故事，她怎样在短时间内轻松找回健康。这个例子或者能够带给你新的启发和希望，千万不要错过。13号，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的负责人巴尔和以色列国防军军事情报局局长宾德秘密访问约旦，并且和约旦的情报以及官方高级官员就叙利亚局势展开了讨论。目前此行的具体细节仍然未对外公开。一个明显的信号是以色列正在积极介入叙利亚局势。据美国企业研究所及战争研究所 ISW 出版社报道，15号以色列军队继续在库内特拉省和德拉省的村庄展开行动。据以色列陆军电台和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和当地村庄官员协调，没收了德拉西部乡村和其他城镇的武器。叙利亚德鲁兹派官员同意在他们的城镇收缴武器，并且将武器带到预定的地点给以色列军队没收。叙利亚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和约旦在13号举行秘密会谈，讨论叙利亚局势以及伊朗向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兵走私武器的威胁。三名没有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消息人士向 SOS 表示，以色列和约旦官员讨论了伊朗支持的组织透过约旦河西岸走私武器日趋严重的威胁。两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会谈内容涉及以色列和约旦以及沙姆解放组织 HTS 领导的叙利亚过渡政府的接触。一名官员补充说，约旦正在在以色列和叙利亚反政府组织之间做协调人。HTS 在14号控制了进入约旦的纳西部边境口岸，不过伊朗几乎肯定会尝试找新的方法将武器走私到约旦。长期以来，叙利亚问题一直是中东动荡的核心之一，由巴沙尔政权的巩固到反对派的激烈抵抗，再到外部势力的干预，尤其是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力量，这个威胁令以色列不容忽视。而今次以色列的高层秘密访问表明了以色列和其他中东国家，尤其是约旦之间关于叙利亚问题的深层次互动，即是表面上约旦维持和叙利亚的正常化外交关系，但是在实际的操作，约旦始终是保持对叙利亚局势的高度警惕，特别是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约旦深感叙利亚政权的动荡可能为自己带来不可预见的风险。大量叙利亚难民涌入，边境局势已经有变化，而叙利亚境内伊朗势力的扩张直接威胁到约旦的战略安全。另外，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站 SOHR 报道，以色列对叙利亚发动了规模空前的袭击，目标锁定了叙利亚沿海的塔尔图斯地区，并且进行了几次激烈爆炸。这场袭击被认为是该地区由201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并且引发了地震感应器的警报，显示爆炸的震央规模达到尼克特制三级地震。每日邮报报道，塔尔图斯是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主要军事基地之一，拥有重要的海军设施和弹药库。该地的巨大爆炸显示出这些设施当中可能储存了大量武器。2017年，俄罗斯扩建了这个基地，并且将它视为对叙利亚政权的重要支持。今次袭击引发了对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资产 未来命运的担心。据悉，克里姆林宫已经开始同叙利亚新政府接触，讨论未来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与此同时，根据 CNN 报道，以色列派兵进驻位于叙利亚和以色列边境的军事缓冲区戈兰高地，以及同戈兰高地邻近的黑门山。据报道，黑门山海拔高度2814公尺，是叙利亚和以色列两国边境最高的山峰，是当地的一个制高点。海外媒体报道，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恩巴尔分析认为，对以色列来讲，黑门山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可以同时俯瞰黎巴嫩、叙利亚和以色列等国家。以色列在取得黑门山的控制权之后，可能会在黑门山山顶附近部署电子监视系统，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军在戈兰高地行动，目的是要防范极端分子对以色列的潜在威胁。如果戈兰高地安全，以色列就会安全，强调无意同叙利亚冲突，但是会根据当地形势调整策略。政治经济评论员吴家龙近日亦都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表示巴沙尔政权垮台之后，以色列快速出手攻击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基地，亦都攻击了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俄罗斯而家睇嚟要撤出叙利亚，咁发出咗一个正面信号，就是俄罗斯、伊朗、中共同北韩呢一个邪恶的四人帮已经到了力不从心的地步，已经到了只能够自保的地步。如果仲想在其他地方兴风作浪，转移焦点，咁肯定会自讨苦吃。美国东岸近期发生多处出现神秘无人机，纽约市都华机场甚至因为无人机活动被迫关闭跑道大约一个钟头。各州州长相继呼吁联邦政府采取行动，后任总统川普更加要求直接击落不明的飞行物体。白宫同国土安全部 DHS 就强调，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这些无人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可能多数是合法的飞行物体或者误判。就事件，川普内定的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15号表示，新泽西州和其他州目击到无人机的事件，凸显在美国的空域安全出现了漏洞。美国媒体指出，最近几个星期以来，美国多地的军事基地上空出现了神秘的无人机群，包括新泽西、纽约、加州、康涅狄格和宾夕凡尼亚州等。新泽西当地甚至出现48小时内有超过3000人向当局报警，说目击到这些神秘的无人机。报道说，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证实，自从11月中以来，这些无人机盘旋在新泽西州北部等地，其中还有飞行物体停留在空中长达6个钟头。14号晚，纽约市东华机场还因为这样需要暂停运作。该机场是民用和军用航班共用的机场，而且距离空军国民警卫队基地相当接近。同样的情况亦都发生在新泽西的皮卡丁尼兵工厂，以及厄尔海军武器站上空亦都有无人机出现。路透社报道，拜登政府针对通报目击无人机数量与日俱增一事，只是淡化处理，表示大部分涉及有人驾驶飞机，同时强调没有证据显示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华尔兹表示，拜登政府无法就他们在相关无人机通报事件上掌握到哪些情报资料提出澄清，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因此感到沮丧。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就政府的回应进行辩护，强调国土安全部已经为这件事部署人员和技术。他说，如果有任何值得担心的理由，如果我们确认有任何外国或者犯罪活动牵涉在内，我们会向美国大众进行传达。截至目前，我们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消息。而这类目睹无人机画面的讨论在社交媒体引起广泛讨论，不少网友和目击者都影低画面讨论，推测这些甚至和汽车一样大的飞行装置是辐射探测器、 外国势力的间谍设备或者是外星人活动。川普更加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发表文章说，这些神秘无人机真的能够在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出现呢？我不相信，如果联邦政府无法解释，就应该立即将他们击落才对。那是一种间谍行为，又抑或是外星人活动呢？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David Zhang 认为，假设说他是一种间谍行为或者是敌国，美方没有必要制造出他一无所知的这种感觉。他说，我觉得以美国的军事科技能力，如果真的有所谓出现的这种类似，譬如说中共的那种太空气球的出现，我觉得美方其实是第一时间就可以捕捉到，包括在北美上空领域的这种侵略行为的话，应该是第一时间就会知道的。但是目前美方并没有报告出有这一类的新闻出现，所以我觉得至少说是敌对方面，这个首先是可以否定的。当然不能够完全排除，有可能也是这种，因为现在信息很多，有可能是一些无人机的影片出现。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美军或者说美方现在并不是有意隐瞒这些间谍行为，而是他们并不是太知道现在的这种现象是怎样出现的。我觉得下一步可能对于 FBI 的调查，我们就会进一步得到一些信息。不过目前来看，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这种是外星飞碟或者说是无人机这种 UFO 的情况，而不是普通的人为操纵的无人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赢得2024年大选之后，随即就邀请中共主席习近平出席明年的总统就职典礼。这条消息在几日前透露了给媒体，一时之间舆论哗然。很多人不明白，在美国民意对中共威胁这么不满的时候，为什么川普要做这样的姿态？专家表示，其实川普的说话就是一句，习近平你要听我的说话。时政评论员蔡一丁分析，中共从来都是坏，但是从来都不傻。习近平除非愿意在全世界面前做傻仔，否则绝对不会应邀出席。习近平真的要来了，川普就创造了历史，世界第一强国的一介平民迎接第二强国的国家元首，那难道不是美国第一的真实写照吗？两个元首会面的公开场面都是极其敏感的礼仪过程，可以肯定的是，那一日绝对不会有中共的五星血旗出现，那一日的会场将会是一片星条旗的海洋。试问，如果中国的小粉红通过 CCTV 的现场转播，见到习大大在千千万万星条旗之中向他们微笑挥手，他们得到的信息是什么？那是不是要他们快点来投奔自由呢？川普以谈判高手出名，他当然会料到习近平不来，但是为什么他要发出这个邀请呢？微语看世界主持人时政评论员陈微语分析，有一种讲法认为川普最善于不通过战争就能够令敌国降服，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为了将战争消失于无形。川普亦都可能先礼后兵，在表面上的礼节做到无懈可击，不要说我不给面你，我是给足面子你，习近平来不来都难堪，不来的话我已经作出姿态邀请你，你不愿意成为我的座上客，一定要做敌人，那就是你的选择。讲回转头，川普邀请习近平是不是亦都是一种试探？美国对中共国内政局所掌握的情报应该很多，川普对中共目前的高层权力斗争肯定了解一二。如果习近平仲大权在握，那接受邀请的可能性至少有 50% 的机会率。如果习近平已经失势，这样100%习近平不会应邀，因为在这么重要的中美关系重建的时刻，掌握权力的人是不会被习近平搞和这个机会的。而另一个观点，政治经济评论员吴家龙亦都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提到，说如果习近平不来，那就等于在全世界面前 以不敢来参加壮大川普的声势，等同于直接向川普认低威。另外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并没有受到邀请，如果习近平去了，这样跟川普谈过些什么？普京一定会疑心，怀疑他们有台底交易，所以中俄关系会产生芥蒂。川普会想试探习近平，对习近平间接施压，希望知道两个人之间到底谈了些什么。所以川普只要对习近平发出邀请，那就会产生一个间接效果，就是分化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吴家龙中话，估计习近平的策略应该是再忍多四年，等川普这一任结束之后要出手就再出手。而彩一丁就表示，如果习近平真是来的话，川普这一场演讲就将会是好像以下的场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在这里发表一场决定未来的演讲，而世界第二强国的领袖就带头坐在那里，代表着欧亚大陆的那个轴心势力。无论习近平是否应邀出席，川普向习近平发出邀请的真正目的就是告诉习近平，我不理你中共老大的身份，其他人讲的说话你可以不听，但是我川普讲的说话你就一定要听。在菲律宾和中国南海形势持续紧张的同时，菲律宾参议院批准菲日互相准入协定 RAA， 准许日本自卫队到菲律宾参加联合军事演习和防卫合作活动。菲律宾和日本在今年7月8日签署了这份协定，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在11月5日签字，并且送交参议院审议，参议院16号一致批准，正式成为具有效力的国际条约。这个协定为到访部队的出入境、境内移动、军事设备和基地使用、专业训练等事务定出规则，并且就到访部队所作行为厘清管辖权。菲律宾参议院在新闻稿说，菲律宾和日本的互相准入协定目的是加深两国安全和国防交流，加强菲律宾武装部队和日本自卫队之间的共同协调合作的作战能力，并且在面临共同安全挑战的同时扩大海事合作。虽然并没有点名，但是这个协定明显是针对中共，日本和中国正陷于钓鱼台主权争议，菲律宾和中国就不时在南海发生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巴迪亚16号形容，互相准入协定的批准是菲律宾和日本两国防务合作的重要一步。肾虚、疲倦，连饼干都不敢吃，你想不想象到这种生活呢？但是健康520的用家 Annie 竟然在短短两个星期就找回健康和轻松的生活，他是怎样做到的呢？一起听下他的故事。
去年11月份呢，我就入过医院啦，小中风咁样啦，跟住呢有手有脚又唔方便啦，冇咩力啊，咁样行路又困难，就中医讲就係肾虚啊，海鲜唔敢食啦，饼干啊、蛋糕同埋啲豆类啊，好多我都唔食得。你食咗嗰啲唔啱你食嘅嘢呢，其实腰又痛酸痛啊，嘅人呢根本行路都辛苦，讲嘢都冇力。咁自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呢，即係两个星期我哋有效。咁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呢好似有改善喎。结果今日食咗嗰啲饼干啦、蛋糕都冇乜点反应，甚至食朱古力都可以。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呢，即係以前呢大便嘅时候呢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呢就係缩短嘅时间啦。即係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呢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呢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如果你都有三高问题或者系肾脏健康烦恼，不如试下三高代谢补。话唔定下一个奇迹就是你。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 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